人身材很大，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那巨人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巨人的意思了。哦，那个时候有巨人在地上，你现在可记吗？今天早上我们提到尼安德塔人的时候，尼安德塔人呢，按照现在进化论的人的观点呢，从他的骨头来比较，他可以一手呢撑起一个美蛇足球的后卫，从他的头上抛过去，抛过龙门柱。美蛇足球的后卫多重？起码230磅嘛，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可以撑得起个230磅的人从他的头上抛过去的话，他自己该多大？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挑战，180磅，你们也可以把我一手撑起来到这么高，对不对？我知道肯定了，我们弟兄呢就比我重了啊。但是你要叫他撑起来也不，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对不对啊？事实上呢，就算我180磅要撑起小弟弟呢，把他抛过那个龙柱都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可见呢，尼德塔人的身材呢，其实也是什么，也是巨人啊。圣经所有巨人呢，地上的证据，尼安德塔就是一个证据了。我们还没有讲到尼安德塔人为什么会缺钙，因为他们整天住在山洞里，为什么需要在山洞里呢？一会儿才谈。但是呢，现在我们是讲洪水前了，有证据呢，那我们看看吧。刚才你见到那些脚印了，现在我们把一位白种的弟兄的脚呢来比较一下啊，这个人呢可能有我们的小手这么高了啊。教授好不好给我们看看你的一双大花脚？他真的要拉掉他的鞋给我们看，你看可怕啊，这很可怕啊。但是你想想看，跟这个脚印起来比较起来怎么样？你这个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对不对？这些脚印呢，好多呢是18英寸啊，那是等于我两个的脚这么大。18英寸这个人多高啊，这个人可能8-9英尺这么高、啊、站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屋顶太小了。所以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呢？你再看看吧。你看这位老太婆抱住这个脚印，她又闭住眼睛，这个脚印呢从她脖子一直到她的大腿啊，看的样子好像巨人踩死了啊。你看这里一副女人的骨头，你看他的头多大啊，他的大腿的像一棵树这样，这个女的7英尺半了、啊、是差不多250公分了、啊、吓死了。事实上在意大利那个煤矿里面呢，曾经有人找到了一个男人的骨头啊，10英尺半了、啊、那是几乎4米长啊，这么可怕的巨人啊。你知道进化论的人怎么解释吗？很简单，现在呢进化论的人什么解释白呢，全部叫做什么，外星人。那昨天呢他没跟你讲啊，最新的进化论的解释是什么吗？他不是说找到证据，对不对？看、啊、你们也听到那个所谓那个寒武纪生物大爆炸，有谁听过这个事情的？没听过啊？还有啊，因为呢在中国的澄江，云南澄江了，找到在所谓寒武纪的地层里面找到各类现代的生物都有了，这糟糕了。按照进化论，寒武纪是5亿年前的嘛，那你一开始都样样生物都有了，那你怎么画？那没进化，对不对？这比呀、啊、这比这个无人界更糟糕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呢解放军报报道这事情的时候说啊，进化遭受到严厉挑战，结论说呢，如今的进化的证据全盆崩溃，我们还要等专家来给专家们给我们解释。专家有没有解释？有，丹佛的一个华裔的科学家，他出来，他叫做很漂亮的名字，叫做盖亚，盖亚论。你说什么是盖亚论？盖亚论是这样，进化是在外星球发生的。你要找证据吗？你外星球找吧， 外星球是哪里？是太阳系以外。你今天有谁可以飞到太阳系以外？第二样，那么所以呢，地球上的生物怎么来的？是外星人来这里杀种的。所以最新的进化论为外星人杀种论。进化论很会哦，所有解释不来的都是外星人。快一点。所以呢，恐龙是什么？恐龙是爬虫类吧，对不对？爬虫类如果不死的话，又有很多东西吃的话，它的体积有没有限制啊？没有。乌龟啦，蛇啦，鳄鱼啦，蜥蜴啦，是咬啥？它们呢不死的话会怎么样？越长越大，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奇怪？在动物界里面呢，地球历史最大的生物就是爬虫类跟鱼，对不对？鱼也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见到没有？圣经有没有写恐龙啊？《约记》第40章15节24节说，你喜欢看河马，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河马，大概想不到是什么东西吧。因为原文这个字叫 behemoth， 那你如果是用 NB 的话，那就翻作 behemoth 了。 behemoth 呢，这个字呢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动物，一方出而已。那么但是你如果要按照这里的描写呢，我们姑且把它重翻巨无霸吧。哦，你看的巨无霸，我照你也照它吃草，好像牛一样，它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杜甫的筋上啊，摇动尾巴如香柏树。香柏树是什么东西啊？香柏树呢是很大的圣诞树啊，这只东西一个尾巴上这么巨型的东西啊，它大腿近乎像落差的骨头，好像铜管，它自己仿佛铁棍。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神所造的东西它是最大条那条。就说呢，他喜欢在莲叶之下或芦苇隐秘处和水洼之地啊，整天浸在这里，好懒惰啊。但是呢，河水泛滥他不怕，约旦河的水放到他的口边也是很难的 啊。这只生物呢，他泡在水里啊，水位高低他都不怕，只是浸在口边。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吧。这里是一根呢 focus，这里是一棵香柏树了，是在 Paloma Mountain 里的啊。那你看香柏树是这个样子的啊。这里呢是 focus 象的尾巴了，哈哈。NIV 的分手说可能是个象，象的尾巴这个样子，像不像刚才一棵香柏树啊？差得远了啊。那么现在呢，又看呢这个河马了 ，focus please。河马的尾巴多大？真不像棵香柏树。这一只巨无霸的尾巴可能比像什么？可能比像后面这个东西嘞，对不对？它呢为什么可以水位高低都保持自己的，保持那个水在它的口边呢？不会因此呢，可能它个长的脖子 long neck， 对不对？这只生物确实呢，今天呢在地里面找最巨型的生物叫做什么？叫做 Sauropod 巨龙。巨龙以前最出名的是叫做雷龙，对不对？雷龙是一个错误的名字了，说雷龙其实呢不是最大的，雷龙只有差不多90英尺长而已啦。跟这个重金啊 Barosaur 还差得远了，还 Barosaur 他们认为他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啦。后来呢就另外一位来抢他的冠军了，这只叫做超级龙 Ultrasaur， 是在 Nebraska 找到的。它的一骸呢，刚刚播出的一骸就6英尺长了。哎呀，这个看起来好怕哦。它的多长呢？这个呢，只不过是婴儿而已啊。妈妈在哪里啊？妈妈在这里了。妈妈呢？多长啊？哦，120英尺长啊！我这个可不得了。但是现在冠军也不是它了。在冠军呢是这位先生了，这一位呢叫做 Seismosaur 地震龙啊。地震龙呢，他们呢找到他的骨头相当完整了，在 New Mexico 找到的，好像打一个结这样啊。这个地震龙啊，他们估计有1541尺长啊， 啊，多重啊？这就不知道，差不多大概90英分重嘛，晓得都是一堆化石的骨头，对不对？到底这个地震龙怎么死呢？那就不知道了。啊，有些弟子学说他可能是梗死了，怎么梗死呢？原来呢，这些龙呢，他们肚子里面呢有些石头的，像啥？啊，他说这就像鸡嘛，像鸟就是这样。其实是同样的功用而已啦。你知道鸡呢里面的胃里面有一些的鸡身呢有一些沙呢帮助消化，所有吃草的很多生物都需要这个的嘛，所以他们呢是用石头叫做 gastrolith。 那么这一次可怜的老公就是在这里呢，大概这里吧，他说找到一块圆圆的石头，有没有可能呢？太老了，老昏的头脑呢要吞那个石头呢，吞得太就梗死了，那就太晓得了。不过有可能他有另外一个方法也不一定哦。那么现在呢，所以你晓得了，恐龙呢其实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活得太久长得太大的记忆而已了。这是甚至可以给我们的解释啊，对不起。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些恐龙怎么变成石头呢？到底怎么样化石呢？进化论的这个跟科博馆的展览告诉你，哦，第一年前呢，一年前这些科的孔啊，这里有个浅海，他死了之后呢，就寿终正寝的，安安详详的躺在这里，然后呢，沉淀物就慢慢跟他盖上去了，要多久的时间呢？150年才一寸，一个这么宏大的生物要盖多久啊？那如果今天的这个情形是对的话，生死了之后他的尸体在海底要经过几千年才埋起来，他的骨头都不会腐烂。哇，你去这个湖看湖底看是不是尸骨如山呢、啊？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个矛盾的地方了。然后他们还告诉你埋的时候啊，还要过好多年，地层提高，火山爆发，好多压力下去，经过100万年它就变成石头了。就算一个生物死之后你立刻把它埋在底面，如果埋得不够深的话，像我们埋死人这样6次黄土啊，啊，不会化石吗？自然不会了。差不多8年前纽约 Manhattan 他们找到一个100年前的黑人的坟墓，我在电视上看见那个考古学家在那里清除那个旁边那个城的时候要用个毛笔来搞，为什么？因为那堆骨头只有100年的，现在全部变成粉了，变成黑的泥土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地那个教学的人都告诉你，一样东西要化石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样它要很快埋下去，第二样只能立刻埋下去，不可以见空气，不可以见水，不然就腐烂掉，而且立刻有好多的沉淀物继续把它压下去。那么这沉淀物里的硅或者是锡啦，啊，台湾叫锡，在国内叫硅嘛，啊，对不对？渗 silica 渗进去之后把它换掉了，它才变成石头。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见的这种化石了，对不对？分别跟你昨天见到的骨头的不同了。但是呢你看进化论的看法呢，要那么长的时间埋起来，要经过那长的时间才压下去，有什么东西剩下？全部腐烂掉了。还有其他问题，像这个是黄石公园，我们亲自去看了，这棵化石树整棵变树了。那关于化石树呢，我今天呢也带了一个化石树来给诸位看。我刚刚去那个 Charleston 的，你可以见到连轮呢，能见得很清楚的。这个是好像一个树枝的地方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观赏。哎，这一棵呢大了，整棵树大概呢有二三十英尺这么高，连根在那里变成石头了。你如果是用进化论慢慢来排，来慢慢的这样填上去的话呢，这不解得来呀、啊？这个过程要经过你20英尺的，你要多久？150年才一寸，对不对？ 这个算千年了、啊。这换一句话来说，这棵树死了之后站在那里乖的，下面呢变成石头，上面没有腐烂掉，那你慢慢埋上来。你没有见过这种树，你在树林里面那个树一死了之后可以站在那多久，对不对？两年有些时候都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钱呢，用进化论来解释呢，完全不合理啊。其实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是一个全球性的洪水啊。关于洪水呢的传说呢，是各种的文化都有这样的传说，对。巴比伦是怎么说了？这个呢是希腊了，啊，这个呢是印度了，啊，这个呢是南美洲了，这个是北美洲了，啊，这个呢。太平洋的群岛了。那诸位弟兄们，连我们中国人都有，我不是说大小，我说更大，叫什么女娲。女娲声音像谁的名字呢？圣经有一个人的名字啊，他呢如果呢是把那个读那个希伯来文原文呢，他的名字叫做努啊。谁呀、啊？诺亚，对不对？那这些的传说呢有一个共同点，第一样，这个洪水是全球性的，第二样，陆地跟空中的生物全部死光，第三样，只有一家人得救，第四样，他们得救的方式是透过一个船。中国人船字怎么写？一边是什么？钩子。另外一边是什么？八口。方里面有多少人？八口，对不对？我们老祖宗造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啊、那诸位弟兄姐妹们呢、啊、这些你说这些是传说吗？都是神话吗？与其说它都是神话，不如说风雪来风起来阴了，对不对？你按照进化论，各种的民族啊、种族啊，有他们自己的老祖宗在200万年前各自进化的，对不对？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共同的传说啊，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些传说跟圣经所讲的比较起来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我们要考虑事情。其实圣所说的方舟呢，并不是像你主流课本这种东西的。对不起啊，你们呢这次的这个手册啊，那个方舟也不及格了。这样船呢、啊，在狂风暴浪里面一下子就沉了。圣经的方舟可难看了、啊，说难听一句呢，样子正像一个棺材，很大，450，就是差150米，哎，它的这个宽呢比高呢稍微宽一点，那这个东西呢不能航海的，因为方舟不是用来航海的，它像一个驳船，是用来浮的而已。它不是为做航海，是为做浮的，要保生命嘛。你知道它这个尺寸呢的样子正像什么呢？正像比如说你一棵树砍下来，它那个树枝都削掉了，就是圆圆那个一个棍啊，你把它一边呢切到一点点呢，你那个情形你推它，它不会反的，它切掉那边总是向上的，啊，它这个样子就差不多像这个样子，尺寸。所以方舟本身呢就不容易反的，看，那么这个方舟呢有多大呢？啊，原来呢方舟的容量呢，是啊，这里呢先给我们见到一个火车，跟一些羊来做比较。挪亚呢不是请了一个那个U-Haul来载他的动物啊，请不要误会啊，只是给你做比较而已了。那为什么用羊呢？那因为呢，生物学家发现了，你如果是把陆地空中的生物呢，有大有小嘛，对不对？平均起来呢，它的体积呢，平均的体积呢是差不多像一个羊的样子的，有些很大，有些小嘛，所以你把它平均起来，那个密呢就是差不多像一个羊这样。好了，方舟呢的容量呢，原来有522的记性比较数字比较好，522的双层的火车卡，这么多的、啊、 这曾经有人估计啊，全球那个各从其类空中跟陆地上的生物呢，大概呢你要或者一公七母或者一公一母带进去的话呢，该需要数万只。方舟的容量可以容得下不是万只，一万五千只。这方舟容量呢可以容得下15万只，十倍么多。所以其实呢，方舟的容量呢要容这么多的动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有人会问了，那么恐龙怎么办？你刚才见到个暴龙啊，那是很大吗？那怎么放进去啊？诸位你要记得，方舟的里面的生物是为了怎么样留种的，对不对？为了留种的话呢，见看没有，我们的小弟兄啊，你 how much do you weigh?
What, 80 pounds?
80 pounds. 我是 180, 180磅啊。我是人吗？是啊。Tim, are you a human being?
Yes.
Hope so. 他是个人，他自然是人。但是如果要放进方舟里面的话呢，要留种的话，你才会放一个我的180磅的老头子吗？会不会？不会啦，一定是放这种小那个小人嘛，对，他的生存力比较强啊。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啊，所以你看，是不是一定要放一个900多岁老头进去啊？140英尺，90吨重的，要不要？不必了，这是一个成熟的暴龙的骨头，这是一个暴龙婴孩的骨头。刚才我们提过了，超级龙啊，这还6英尺嘛，那放一个6英尺的小 baby 进去的话，6英尺的 baby 啊，有没有地方？没问题啦，对不对？谁叫你放一个140英尺的老头进去？所以呢，方舟里面的容量呢没问题啦。那你说吃什么好呢？你看豹这么凶啊，我哪里来了个这新鲜肉呢？这个那如果在方舟里面发动起来，肚子饿起来，把所有鸡吃掉了，这怎么办？第一样呢，当动物啊在环境条件不好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睡觉，冬天呢会冬眠的，对不对？在沙漠里面它也会睡觉的。在地震的时候呢，动物呢就不动，也躲起来，是不是？所以他睡觉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很低哦，心很慢哦，吃不东西，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了。所以这第一，第二样，暴龙是不是一点吃肉的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洪水前呢，不吃肉的，动物吃草，人吃水果蔬菜的。那你说暴龙这个大牙怎么办呢？请诸位留意暴龙的牙齿。我们当中有没有牙医啊？今天没有牙医在这里啊？没有啊，没关系了。你不牙医你看得懂啊？你见到这个暴龙牙齿，这个长不长？好长哦。好了，这后面长起来了，这是成熟的牙齿了。你看这个牙齿这么长，它的牙根长只有这么长的，你见没有？暴龙的牙齿比牙根长很多啊。这种的牙齿一咬起那个三角龙，你见刚见到那个硬绷绷的皮啊，跟筋的时候就怎么样，立刻变成无牙暴龙，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么大的牙齿是不是硬吃肉的呢？你没有见到比尔水濑比尔牙齿大不大？大。为什么大？因为它是吃树皮跟树枝的，对不对？暴龙的牙齿有没有可能是用来吃树皮的呢？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啊。暴龙吃什么东西天晓得，我们今天没有见到一个暴龙吃早饭，也没有人请暴龙去吃饭，对不对？所以呢，所以你不知道，但是呢，暴龙的牙齿吃树木呢一样可能，对不对？ 但方舟呢有没有证据？大家都知道呢，方舟是停在亚拉列山上。这亚拉列山呢，可惜是相当难去的一地方，它的高度呢超过17000尺，它呢这个是几乎呢6000米了啊。它呢是处于一个十分敏感的地方，上面呢是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那个是回教，以前苏联的回教国家，这边是土耳其，它特别那个地方是库尔德族的，是土耳其的半岛。南边呢是伊拉克，那么东边是伊朗，全部是脾气十分坏的人，对不对？所以很可惜呢，这个亚拉列山呢要去体现呢，在政治上呢十分的困难，在地理上呢也是不容易。但是呢，那里库尔德族的人呢，他们对这个山是看神山，他们相信呢，方舟呢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有可能是在这个山上的一个冰湖里啊，传说呢说可能它本来是在更高的地方，由于地震的时候，那个是20世纪初的时候地震呢，就溜下来断，那就是在苏俄时代的时候，而是那个帝皇时代沙皇的时候，那个末期啊，有一个军官带了一队兵。那一年呢，正是亚拉列山呢又干又热的一年，所以呢冰湖融化了。他们到了那里，就发现这个方舟呢停在冰湖上。他们说呢，有一边呢有一点腐烂，他们从旁边那个门进去看见呢，有分作三层，而且呢一些地方呢是给那个动物住的地方，蚊子好多。但是呢，他们拿了一些木材拍了一些照片回家，可惜回到家里的时候呢，那个 Bolshevik Revolution 就开始了，结果呢沙皇死了，他们呢那个军官呢也被处死了，那个文物呢失去了啊。这个图片呢是一个老兵呢凭着他的记忆画出来的了。后来也有些人呢就有看见类似的报道了啊，都是差不多的样子的。那朱晓德呢最近这几年也在那个三百卫星的照片里面呢看见了可能方舟。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报道是1965年在温哥华的报纸上，有一个美籍土耳其裔的这个科学家，他用超音波呢去测，在那个冰湖里面呢测到一个东西像一个船，它的尺寸正是和圣经创世纪第6章所说的。那么他们那个时候说那夏天可能想要去挖它，但是可惜后来就没有下文，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气候，也可能是种种的原因了。但是好多人相信在末期的时候，主耶稣再来之前呢，方舟呢可能会被造。但是诸位，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一件事情，方舟如果找到的话，这些不相信圣经的人会说方舟是从哪里来的？你猜到了，外星人嘛，对不对？其实呢，洪水怎么来呢？圣经讲的十分的条条有理的，创世纪7章11节到12节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打开了，40昼降大雨在地上。圣经呢告诉我们说，洪水来的时候一共有3件事情发生，这3件事情的次序呢十分有意思的。第一样就是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大渊的泉源裂开是什么呢？地下的水出来了，这呢是黄石公园的欧菲夫了，这是小东西了。其实呢，地下水出来的时候呢，大渊的泉源开始什么？是单单水出来吗？是地裂开了，地震了。地裂开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呢，原来地球的壳十分的薄啊，比较起呢是薄的不得了。大家都知道，地球的里面呢，接近那个除了那个核心之外，上来都是那个熔岩嘛，岩浆嘛，是一种液体嘛，啊。就上面薄薄的一层壳， 你猜这颗可有多薄呢？诸位可能读地理学的时候可能读过了，他们告诉我们什么？你在吹肥皂泡的时候，肥皂泡吹的时候，那个肥皂泡呢，五光十色，好漂亮的时候是什么呀？快要破了嘛。那个时候呢，只有他们认为说，可能只有一个只有一个 molecule 这么厚了。地球啊，那个壳呢，跟里面的岩浆比起来，那个比例正像呢，这样一个肥皂泡，这么薄啊，猪小心一点哦，怎么你这么重哦？哎呀，所以呢，地壳一裂的时候，什么事情啊？当然就水出来吗？不是啦，火山爆发了。近代的火山爆发研究呢，一个最出名的就是上海龙火山了。这个火山呢，就是我奉献的时候跟我的爱人呢去那里静思的地方呢。我们去的时候呢，这火山已经爆过的了。但是这个呢，火山还没有爆之前呢，好漂亮啊！当时有美国北州的富士山之称，因为它十分的漂亮。它没有炸前，我们曾经去看过它。但是1980年呢的3月份，这位老太婆就开抽烟起来了。我们去探望她，劝她不要，但是不听。结果呢，1980年的5月18号早上8点多的时候呢，有一位新闻记者呢，在山的对面呢，正在看着他的时候，明明这位老太婆就开始丢脸了。你见到他的，你山的一边呢，开始往下滑了。哎呀，火山爆发了！霎时之间呢，这个气派不得，这是他的 automatic winding camera 照的东西啊，火山炸起来了。这个气派呢，十分的不得了。这个呢，这个火山的热流啊，它以超音波的速度呢，就那个翻山越岭的就过来。可惜还有一张呢，是满天飞火，但我呢一直找不到它，所以没有把它弄出来。你看，霎时之间呢，这个火山大了，这个烟柱呢一直升到6万英尺的高空。那天是白天。我出门的时候，刚把我的儿子的那小椅子放在车子里面，结果砰一声，说大概是老太婆把那头炸掉了。聚会完回家的时候，看南边呢都是黑了。其实那天呢是大晴天，你知道，那天是晴天呢，霎时间呢，那么漂亮的山变成了一个大洞。这么漂亮的原野，哎呀，我们华盛顿州最出名就是那些山水啊，很漂亮。我曾经在这雪地上呢走一整天呢，走到热的时候呢就跳到温泉里面去泡，泡的热了就跳到那个雪地上滚两滚就回去泡，好过瘾了。可惜啊，这么漂亮的地方霎时间呢变成这个样子。你见到吗？这个湖都是好一些东西的，这些都是树木啊，这个树木被吹倒了就连在湖里面了，多少呢？6棵树那么深呢、啊、在这些地方呢，这些树木呢就给那个很高热的火山灰没起来了。你现在明白煤炭怎么样形成吗？很快的，不需要几百万年的。这么漂亮的树霎时间呢变成一大堆的牙签了，全部一面倒，你见到没有？树叶、树枝、树皮全部没有了。这里有2架车给他埋住了，里面的人呢窒息死了。那么但是呢，在上海轮火山炸的时候，这个巨大的烟柱啊旁边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天呢是大晴天，看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一点云都没有的。但是奇怪啊，火山旁边忽然就下大雨，滂沱大雨，雷电交加，漆黑一片。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叼着一个录像机呢，就困在那里面，所以那个拍出来的录像呢十分的出名，但是看起来没有什么，云幕漆黑一片，中间一点光，十分钟就是看那个东西。配音是什么？我死了，我快死了，神啊救我， 我这回一定听话的。我不知道他有讲这句，但是呢，总之呢，人要死的时候，什么一定要呼叫神的。我不知道他出来之后有没有相信呢。但是那点光是什么？对面一个山头，里没有下雨，还好他走的是直路，就给他走逃出升天了。但是呢，也是受了包苦，总算有个命了。但为什么无云生雨呢？真奇怪啊！那诸位你要记啊，原来上海龙火山炸的时候啊，上海龙火山炸的时候呢，山顶这么多1000多英尺给炸掉了。那么上海龙火山山顶呢，有好多呢那个冰川的，它这个雪山你见到了，所以第一样呢，那些冰川呢就变成那个冰川呢，就霎时间变成水汽，所以你现在地上有水汽了。但是你想看，比如现在呢，上海轮是这样子，其实水汽一出来之后，它变成什么？变成云飘掉了。怎么会下雨呢？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因为呢，这个上海轮火山炸的时候呢，也有呢火山灰啊。哦，火山灰是什么东西呢？那我这呢？就正是带了一瓶一罐呢，上海轮的火山灰来了。上海轮的火山灰，你们可以来看啊。原来火山灰呢，一小小块的玻璃片啊。啊，为什么火山灰呢是玻璃片呢？这可奇怪啊。那原因呢，是因为呢，那我的火山玻璃到哪里去呢？啊，在这里。原因呢，是因为呢，沙跟石头啊是什么？是 silica， 高热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 liquid， 炸成泡沫之后呢，到高空极冻 ，liquid silica 极冻是什么？是冰了嘛？它这些玻璃呢是黑色的，这个叫做 obsidian， 为什么是黑色？因为带矿物质，其实很多呢是。铁 iron 对不对？但你看那个教堂里那个有色玻璃就是这样来嘛，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当时那个雨啊是漆黑一片，而且雷电不加，为什么？这玻璃片啊静电嘛，好厉害啊！这个玻璃片跟水汽混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什么？凝点了。像你在洗澡的时候啊，你开了热水。你的镜子怎么样？就雾掉，对不对？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为什么呢？上海轮火山炸时候呢，就有那个大雨了。这个呢是火山玻璃的一个 close up 啊，这个呢是在Yellowstone 黄石公园呢，整个山都是这种东西的，那叫做 obsidian mountain， 整个是玻璃山啊。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呢。圣经所说的真正合理了。挪亚600岁，2月17日，当神把方舟门一关的时候，地上什么事情？大震，对不对？地裂开了，地下的泉水出来了，火山爆发了。这火山一爆发起来的话，无数的火山烟柱就怎么样，升到高空了。圣海伦这个小东西而已啦。在印尼的 Krakatoa， 印尼来的啊、哦，印尼的 Krakatoa 呢，烟柱升到10万英尺的高空啊，那是3万多米 啊，所以呢，这些烟柱呢，带着无数的小玻璃片，升到高空，插进那个水层的时候，天上的窗户就怎么样，开了，但是需要久啊，一开的时候就下雨了，对不对？需要呢，这边呢一个火山上来，那一个烟柱上来，要40多夜，天空气上面的水呢才全部凝结下来的。哇，那场雨不得了啊！现在的弟兄姐妹们呐、啊，你如果是在方舟以外的人，当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候，雷电交加、漆黑一片的大雨的时候，你往哪里逃？没有了，太迟了。 今天呢，我们得接近主再来的时候。有一天，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启示录的第六印一打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说，也是个大地震，也是天昏地暗。有生命的人，你要背题了。我们要从大患难里面出来，为什么？神把我们抓出来。背题那个字呢，就是抢出来的意思。你如果留在这地上的话，求主怜悯你哦。那是七年大灾的开始，跟前绝后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呐、啊，你如果是接受主的话，我恭喜你。你如果还没有请耶稣进入你心中的话，快一点。你如果家人还有人没信主的话，朋友嘛，你记得告诉他这个信息啊。所以一天呢、啊，忽然间大地震，天昏地暗，你发现我不见，你发现你所有的基督徒的朋友都不见了。那些火山灰下来之后，太空出现一个不明来历的飞行体，一个太空呢出现一个很光亮的东西啊，我提供的是我们的永远的家，圣城西耶路撒冷。你要告诉他，那个时候我的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已经去了那里了。你如果要信主吗？还可以。你预备怎么样？砍头，这是圣经说的。但是你还可以信主，我相信那个时候还有人会信主的。洪水来的时候十分的可怕，这主再来的时候，那个光景也不是简单了、哦、那回是火，圣海伦火山炸了。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pyroclastic flow。 这个 pyroclastic flow 是一个很快的热流，从火山口冲下山坡，可以快到超音波的速度，起码都一个钟头200英里。里面的含的是高热的气体，那个高到什么？高到250度摄氏表，那么500度华氏表。那个里面呢含着毒气，还有火山灰。它冲下山坡的时候，遇植物或者一把火烧，或者把它埋去；遇到动物的时候，把它窒息了就埋过去了。那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了，为什么我们找到化石了？为什么化石是这样的一层一层的？那个埋起来了，是不是真正的是从这层变成那一层呢？是不是真正的最低的那层呢？是几五亿年呢？还是那个根本他住的地方？这个热力冲到海的时候，什么先被埋起来啊？这个海印着陆地那个海底的那些海底生物，对不对？然后就是鱼了，然后就是两栖动物了，就是爬虫类了。你乱住了，爬虫类，那个时候的爬虫类不很大吗？怎么可以把它埋得起来呢？别忘记哦，在火山爆发的时候，在水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啊？地震的时候水上有什么？什么样的浪啊？海啸，海啸呢是所有最可怕的浪了。看，各位晓得在克拉克托瓦炸的时候啊，那个海啸啊，在苏达拉岛上苏马特上呢，量到呢几乎270英尺这么高啊，差不多90米高啊，这是个好像个深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今天一个140英尺长的恐龙啊，可以给一个270英尺高的浪推得动吗？一定推得动了。海啸呢，这描写水威力啊，圣经有说，我们说水往上，水越来越多了，